大家看完这条片呢，有没有觉得第一下好像我的感觉，第一次看这条片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喂，没理由的，不应该的，为什么会这么得意的呢？很疑惑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经常都有个感觉的嘛，有些、固定的想法，就是波只会向下碌，就不会向上上的嘛。但是你看到这条片的时候，波向上上整个恶了，因为我们有一当一些东西根据我们的预计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好像波向下碌的时候，我们觉得正常啊，是这样的啦。但是当我们向上碌的时候，我们发觉很不安，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很不安的情况。这个片呢，头先条片呢，大家见到啦，最后尾是用人的错觉啊，原来视觉上的错觉给大家看到，啊，原来搞错了啫。人不单止在视觉上面有错觉的，其实人对人的评价会有错觉的，对事物的判断都会有错觉。错觉很特别的，你以为呢看见是事实是真的，但是呢原来偏偏呢就出人意外。今天我们从创世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七节到六章十三节一段经文里面看一看，看见我们对上帝的事工上面有三个错觉。出埃及记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是很大家熟悉的经卷来的，特别有关摩西的故事。就算不是基督徒呢，都听过摩西的名字。不要说先问清楚先，我试过啲去到嗰啲中学度咧，同佢讲知唔知四新年系咩事噶？点解会有新年噶？就全部呆咗望住，哦，唔识噶。问清楚，系咪有冇人冇有冇人听过摩西噶？听过，听过嘛？啊，听过。哦 ，OK。咁啊，我试过讲完成堂之后，你讲紧乜啊？我未听过呢啲嘢嘅。OK， 讲笑啫。啊，其实大家都听过摩西，咁同埋咧。都听过摩西分红海的故事啦，咁其实摩西的故事咧，好多电影都拍过噶。近我记得嘅最少较为香港人多睇过嘅就系、是、和鲁迪士尼嘅《埃及王子》啦，啊，好开心啊！真系好系啊！其实《埃及王子》嘅故嘅电影系拍得好近圣经噶，即系我哋成日话即系唔识唔想教圣经嗰段咧，就播套《埃及王子》出嚟就得噶啦，基本上就好嘅。大家不熟悉，所以今天我会简单讲一讲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简单讲一讲它，然后作为背景。以色列人起初在埃及寄居，之后法老王就捉了他做，即是不是捉了的，即是他寄居在埃及地，所以法老就成为法老的奴隶，曾不断受法老的逼迫，要做苦工。曾经一段时间法老怕以色列人多，就威胁他的管治，就命令接生婆杀死新出世的男婴，以色列的男婴。摩西就在这样的时代出生于埃及，是被公主收养了，好彩做了王子，是埃及众多王子一个。因为一次帮以色列人帮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出头，就打死了个埃及人，咁咧，咁咪打死咗埃及人之后，佢远走旷野，好多年之后，佢就快八十岁啦。上帝咧就叫佢，喂，我需要人帮我手，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起初佢都唔制噶，喂，唔好搞我啦。最后咧，佢都负责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呢个任务。就是这样，我开始了我熟悉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咪住，为什么要出埃及的？谁个提出埃及的？我们可以从三章七节看到一件事。耶和华说，我确实看见了我百姓的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也听见他因苦受苦监工受苦所发的哀声，我确实知道他们的痛苦。神晓与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全能的神，以至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所坚定所立的约， 要把他们寄居在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整件事是因为上帝看见听见。在刚才的经文里面，上帝用我确实看见，我也听见，跟着就说我也听见。是上帝见到以色列人所受的苦，所发出的哀声，上帝触动到上帝，触动到上帝的慈心。整件事是上帝先动了慈心。如果整个出埃及的事件发生在现代的教会里面，我相信教会就会做一个事工，可能叫做出埃及事工。这个事工很特别，上帝先动了慈心。我们第一个错觉就是以事工代替了慈心。出埃及记的作者并没有说以色列人受尽痛苦，想出个方法 OK 出埃及，计划出埃及，怎样出埃及，而是上帝看见，上帝听见，上帝听见以色列人的苦，上帝看见以色列人的苦，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困苦的情况。我会形容这一切是源于上帝的慈心，因为这个慈心，上帝开始了这个拯救。正因为上帝对人的慈心，上帝参与了人类历史的当中。德兰修女，很多人都认识她，都知道她在印度照顾贫穷的小孩子、弱势社群。大家有没有留意为什么德兰修女会开始照顾贫穷人和弱势社群呢？在1940年，德兰修女在印度一间中学里面做院长。当时印度的贫富悬殊很重要，在学校里面就很舒服的，很漂亮的，但在学校外面通街都是麻风病人、乞丐、流浪的孩童、病了的婴孩。1946年9月10日，德兰修女在一个火车上面，她强烈感受到自己要为贫穷人服务的心。他称这个叫呼召中的呼召，亦都是这个呼召，他开始了印度当中贫穷人中的服侍。德兰修女本来可以继续在中学里面就继续做校长，可以不理出面的事，但是他感受到贫穷人的心灵，好像上帝一样动了慈心，对了贫在学校以外的麻风病人、乞丐、流浪的孩童、病的婴孩动了慈心。有人问过德兰修女，你在街上执到这些有病的婴孩回来，最后会怎样？德兰修女的回答是，会有一半在24小时之内死了。那个人就问他，这样你做这些事有什么意义？德兰修女回答说，在他们人生最后24小时，被他感觉到人间还有爱。在他人生最后24小时里面，被他感觉到人间还有爱。德兰修女正正就感受到上帝对贫穷者的爱心的慈心，用他一生去服侍当地的贫穷人。虽然可能只是短短24小时，德兰修女仍然被那些将要死的婴孩感受到上帝对他的慈心，对他的爱。上帝动了慈心，德兰修女动了慈心，我们有没有同样一样有个慈心？今天见到我们的社区，会不会见到上帝同样动了慈心？柴湾的社区是一个老化社区，有不同的群体，有长者，有新移民，有南亚裔人士，他们都很多不同的需要。上帝怎么看这班人？怎么看这个社区？我们会不会同样感受到上帝的慈心？我们怎么回应上帝的慈心？慈心是事工之先，慈心是事工之先。 香港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城市，因为商业化会商业化系统化，一切就按着章程来做事。但是亦都是因为这样，我们会不会对人的心失去了呢？我不是说行政啊按着章程做事不好啊，但是当一切完全以行政和按着章程来做的话，我们会不会忘记了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的？而因为行政或者章程的缘故，去失去了我们应有的慈心。我认识一些社工，有时我会问他工作如何啊等等，他不约而同地说，因为应付很多行政啊、文件啊、报告啊，要达标呢，失去了对受助人的关心和慈心，一切按本质办事。教会本身就是带着上帝爱和慈心活在地上的群体。教会可能很多事工，但是当我们举办不同的事工的时候，是否同样带着上帝爱和慈心，定还是以事工代替慈心？慈心在事工之先。第二个错觉，以资源多少来决定可行性。在第六章十二节，他那里记载，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个绝口笨舌的人呢？这个不是摩西第一次讲他自己绝口笨舌的。其实摩西呼召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其中一个跟上帝说，喂，我是绝口笨舌的人来的。而在整整的四至六章里面，那里有三次记述了摩西是绝口笨舌的，包括四章十节、六章十二节和六章三十节。有些经学者认为摩西是想逃避上帝呼召的借口来的，但明显在作者的文字里面没有表达到摩西是一个借口，反而提到要阿伦帮助摩西讲话，而再一而再再而三提到摩西自己说自己是绝口笨舌的。所以摩西可能是认为自己的演说技巧太差了，又或者摩西真的绝口笨舌。我不理啦，摩西证了自己觉得是绝口笨舌啦，定是实际上他真的绝口笨舌。但最少一样嘢，他觉得他这个绝口笨舌的人，这个绝口笨舌的人是限制了上帝的事工，做不到上帝要去做的事工。但是整个出埃及记告诉他，上帝就偏偏就用了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完成他的工作。在教会历史里面，上帝用了很多有限制的人去成就他自己的事工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些书名，是我小时候看的一些书的，我还有三根指头，轮椅上的画家，暗室之后，今个年代的力。我不用这么极端的例子，要真的这么惨的，但是这些人正正就告诉我们知道，上帝从来不以资源来限制他的事工，虽然你可能实际上是有限制。今天我用一间教会就做例子，一间台湾的教会，头城圣召会，是一间不出名的教会，它是一间宜兰乡下间，在宜兰里面的细乡下里面的小教会来的。这间在乡下底下的一间小教会，过去四十年出了三十个传道人，即是全时间侍奉人，他这么说，三十个全时间侍奉人，包括传道、牧师、司母、宣教士。这间教会呢，是一对夫妇，牧师夫妇打理。在他服侍了四十年里面，这个牧师领这个教会呢，有没有人数的增长呢？是没有的。有没有开分堂？没有。有没有扩堂？都没有。那这四十年他做过什么呢？在五六十年代，台湾的教会呢，都不看好学生工作的， 他们竟然在各时代就开始了在他附近一间大专的学生工作。为什么当时的台湾教会不做学生工作呢？对教会来说，学生呢工作是一庞大又长期的负担的。因为为什么呢？学生来了就走了。就算呢他在出生，在个乡村出生，读完书毕了业，他就会去大城市发展，就不会留在乡下。一间毫无财力的小教会毅然决定呢在教会附近的大专的学生去服侍他们，也就是他不去支持这间大专的学生的工作，最后成为了专门出传道人的教会。他们出了30个果子，他们足迹踏遍5个大洲。这个细小乡村教会并没有因为看到自己的缺乏资源不足而停滞不前，都没有因为事工没有果效而失望。大家想象一下，教会培育青年人，但培育刚刚出来做事了，他就走了。从经济效益来说呢，绝对没有。对一家乡村教会来说呢，资源一定有限，人力财力都没有。他如果他们不做青年人事工呢，绝对大家都明白，所有会友周围所有人都觉得合理的，应该的。但上帝偏偏就用了一间教会，一间充满限制的教会，去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作为上帝的工人。上帝的事并不会因为资源限制去限制了工作，同样都不会用成本效益去决定一发不发展他的事工。所以我们不要单单看个人的限制和资源是否足够应付或者足够去开展事工，反而要问今天我们怎样去参与上帝的事工。摩西虽然绝口笨舌，上帝使他完成了出埃及事工，而兰这间教会上帝用他成为生产出不同传道人的教会。我石堂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上帝怎样用你去参与他上帝的事工？上帝要用人去完成的事工，上帝不是看重你的才能、你的知识、你的能力，上帝是愿意找一个委身于他的人。第三个错觉，不关我事。今天所讲的经文呢，是讲述呢摩西受上帝的呼召回到埃及。一开始呢，摩西就见到哥阿伦，摩西就将他怎受呼召的事讲给阿伦知啦。跟着阿伦带他见长老。长老是什么来呢？可能今天不少人听的，你少人用的语言。如果今天用语呢，即是领导层、领袖。阿伦将摩西所讲的事讲给他知。就摩西在百姓面前行了神迹，要表明摩西就真是耶和华派来的。咁我当时以前信嘅嘢，摩西啊，话拜佢添，似乎好顺利噶，一切顺利噶。当摩西同阿伦去见法老嘅时候，你系摩西啊，嗱，以色列呢班咁难搞嘅人都搞掂咗啦，见法老易事作啦，即系我会谂啊，诶，两下搞掂你啦，法老。点知咧？法老唔买账。法老讲咩？法老讲咩咧？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呢，俾以色用，即系俾以色列人出去，我都唔识耶和华，我做咩俾以色列人去啊？法老咧认为摩西同阿伦咧，即系想咧为以色列人攞好处，所以当然法老唔肯啦。跟住仲点咧？加重佢哋辛苦，就话唔提供草俾佢做砖。当时嘅以色列人，当时嘅以色列人咧嘅长老收到消息。哇！法老唔俾我草，我哋做砖。喂，法老咩事啊？我做错咩啊？做咩唔俾啊？当时法老咧就话：当喷到一面屁啦。点解？你搵人强，搵人嚟攞着数啊嘛，梗系唔制啦，唔得啦。当时以色列人离开法老出去嘅时候咧，咁啱就撞到摩西同阿伦。佢点咧？ 当然闹鬼佢啦。佢点讲咧？愿耶和华监察你们，即系上帝啊，唔该你睇下佢啦。佢翻嚟话施行判断，因为佢使我哋喺法老面前咧，同喺神仆面前衰咗名、臭名、不臭名，把刀咧摆喺佢哋手就掠，即系俾个藉口掠，即系杀我哋啊！话班长老咧，你话使唔使咁讲咁恶啊？喂，冇草啫，执草啫，有乜问题啫？嗱，如果以今日讲，如果将呢件事咧摆喺今日嘅现实里边咧，就是、今你翻工一个礼拜三足六日，每日 O T 到九点十点，当然冇补水啦，唔使谂啦。个事实上咧，做嘅嘢咧，星期日翻埋都做唔晒嘅，死线咧只有早冇迟。挨咗几个月啦，大家都顶唔顺啦。有个同事出头话：，喂，我同老细倾下，可唔可以？不如休息阵啦，得唔得？咁啊，同老细，咁啊，第二日翻到公司，个老细话俾听：，你班友偷懒啊！好，今日开始冇电脑，冇得上网，自己带电脑翻工，上网啊，自己谂掂佢。call 客用自己手提啦，做清洁个啫。喂，冇啦，所有清洁用品自己买。印单印收据快图尾自己俾钱，跟住你问老细：喂，老细做乜对我咁刻薄啫？老细话：你想拗着数啊嘛，偷懒啊嘛，搵人出头同我讲数啊嘛，系咁噶啦。跟住你要点？你会好似我咁嬲咗嗰个帮你出头嘅人咧？会唔会好似当时嘅以色列人就咁啊？摩西，你冇本事就唔好搞咁多嘢啦！而家搞到大镬晒，但系谂后，佢冇几耐之前信阿摩西，今日你个班友话班同一班人话摩西，我你唔好搞咁多事啦！佢哋点解会咁咧？本来佢谂住，唉，有摩西帮佢出头，冇死啦，一定成事啊！点知一出头就出事啦，仲衰过以前。其实一种唔关我事嘅心态，今日呢啲叫做花生油，只系怨咧摩西咧强出头。其实我哋咧会好似以色列人一样，想做花生油咧，有着数有好处，梗系赞成啦，支持去嘛。但当困难嚟到嘅时候，就立即缩沙。喂，唔关我事啊，我冇。唔系啊，佢话咋？你想做咋？唔关我事啊！呢例子咧，会唔会喺你公司发生咧？公司有啲咁嘅人咧，学校有咩咁嘅人咧？教会系咪有啲咁嘅人咧？唔知道你脑海里边会出现一个唔同嘅面孔咧，或者你系其中一个咧？上帝嘅事并唔一定系一帆风顺嘅，好多时候咧。它是困难重重，我们会不会一见困难就立即变身做花生油，剥花生？整件出埃及事件呢，是开源于上帝动了慈心。不要误会，不要错误地以为呢，有需要就有事工，反而事工之先是先动了慈心，慈心是先于事工，而资源呢并不是事工发展的决定因素，而是上帝仍然期望人同他同工，不希望人成为花生油。今个时代呢，上帝寻找同他同工的人。今日题目，上帝的事工与我何关？当上帝动了慈心，资源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是这个都不是最重要，反而就说不要成为花生油。上帝的事工是关我们事的，因为上帝希望我们与他同工，去改变别人的生命。最后我用一个香港的女士的故事再结束。一个感受到上帝慈心的人，一个有限制的生命去参与上帝事工的人， 同时都影响了一代的人。这位是苏恩佩女士。苏恩佩可能对年轻一辈不认识她，但对于七八十年代青年信主的人来说应该都不会陌生。苏恩佩在她青年的时候患上癌症，就是这样，她整个人生就带着癌症活她一生。1972年他在新加坡回来香港养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的癌症复发了，他当时应该听医生吩咐留在香港好好休息。他当他回来他的家这个香港的时候，他见到香港青年人的需要，就带着一个患癌病的身体，由半张台开始办一份可以在书报摊占一席位的青年杂志。当时他没有钱去租办公室，只可以问相熟的朋友借一半张台给他用。他付出了人生最后十年，开始了突破杂志和突破少年，也就是今天的突破机构。他的努力影响了当时的青年人基督教的文化。他患病的时候，他仍然说出他生命里面只有祝福。他在1982年复活节去世，他对青年人的爱心，对上帝的信心，影响了当一代的人。今天我们会不会苏恩佩女士一样，同样感受上帝的慈心，去服侍当一个世代的人？可能资源不足，可能能力有限，可能困难重重，但是一切不会影响，影响了上帝的事工。上帝只是等待人去委身于他的事工。